多前书的第一章十节读到第二十五节，第十节，弟兄们，我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劝你们中间也不可有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士利斯基布并该亚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受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却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让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学到你话语中的真理，神啊，帮助我们理解，愿你的灵能够照亮我们。你因为你的话语是那两刃的剑，能够击穿过我们的灵魂，也愿我们的教会能够合一。我祷告，如果在这里有人不清楚他的是不是有得救，他有没有和你有个人的关系，我祷告你在这个人的心里动工，再开他的眼和灵，把他归向你，让他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神啊，求你坚固你的子民，愿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的真理上能够建立，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一个基础。我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大家一起说阿们。大家可以坐下，坐下。今天我们的分享的主题就是神的教会是合一的教会。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我们谈到了合一，我们谈到了分裂。我非常的感恩，能够教会的一份子。自从1984年我们教会的建立，和我成为教会，自从我们教会是1984年建立，我们成为教会的牧师是1993年。虽然我们教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一个合一的教会。我非常的感恩神一直保护我们在灵里面合一。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合一并不是不顾一切代价的合一。 即使是在世界上，我们并不是说不论花什么样的代价我们要合一，这个合一的基础是在建立在福音上的，是一个信，一个主，一喜，一灵，这是我们的一个合一建立的基础。如果我们只是为了合一而合一而不讲真理的话，那是危险的，这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合一，也不是耶稣基督所说的合一。我这里讲到，我再说一下，许多年以前我听到一个电话，有一个人他在一个地方是宣教的，他就说，哎，我们可不可以把所有的宣教的人都叫在一起？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的挣扎，我当然同意和他们喝一起见面喝个咖啡，然后我们就在一起了。我就想跟他们解释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合一，但是我们这合一必须要在神的话语上的合一。每一个人都说，哦，我们先来一些彼此的一个相交吧，我们可以做朋友啊。我并不是说要恨他们，要做敌人，但是要真正的在灵里的合一，我们的界限在哪里？我注意到我们的相交有许多的不同的宗教，有这个天主教的或者其他的都在一起。当然我也知道天主教他们的基本教义是不一样的，虽然 95% 是那个人说，嘿，虽然有 95% 我们是一样的呀，但是我告诉他们，就是那不同的 5% 的不同是真理上的不同。他们说，哎呀，我们不要去讲那些不同意的不同的方面吧，我们就着眼于我们相同的地方吧。那我就说，我们的分界线在哪里？我们的底线在哪里？你是和那些耶和华见证人和摩门教都在一起去光寻找那一点共同点吗？然后我就说，我们的这个聚会穆斯林的呀，还有摩门教，还有天主教，耶和华见证人，佛教，全部都在一起，这个是真正的合一吗？如果我们坚立在神的真理上，我们的合一才是真正的合一。我们知道马丁路德的，他是从小是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但是他注意到我们的得救是仅仅因着神的恩典和我们的信心，他注意到。但是有人就觉得，哎，他怎么会这样认为？因为当时他所长大的教会是天主教的教会，马丁路德他就注意到圣经神的教导和他所在教会听到的教导是不一样的，他就不能够继续待在教会了。他们也教会也不想让他待着，因为他总是带来麻烦，他是一个很麻烦，当时的天主教会这样认为。所以今天我们所看读的神的话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我们上星期所分享的是 神的子民是神分离出来的，是圣徒。接下来保罗就讲到教会中的分裂，因为分裂在神的子民里总是一个问题。我听说如果有十个浸信教会的牧师在一起，你会有11个不同的观点。即使是耶稣基督的12个门徒，他们也常常的不能够统一。今天我们来仔细的来看，在刚才我们读的11章13节里面，保罗所问的3个问题：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们来仔细的看这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基督是分开的吗？我们再一次看第10节，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他们有起码有4个分裂，有人跟随保罗，有人跟随亚波罗，有的跟随基法，还有跟随基督的。当然亚波罗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过，他是一个犹太人的信徒，他是一个很有讲道天才，他在会堂里放胆讲道，他是神的仆人。而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如果读使徒行传18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那个时候只单晓得约翰的洗礼，他只知道施洗约翰的洗礼。然后呢，有一对夫妇叫百基拉亚居拉的，他们听见就把他接过来讲神的，把神的道给他讲解的更加详细，他就理解了。这是亚波罗，后来他是成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音的传播者。然后还有基法是另一个使徒，彼得的另一个名字。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纷争呢？他们为什么要彼此纷争呢？就像我们在我们教会，有的人说，哎，我是跟着 Cam 牧师的，有人说，哎，我是跟着 Mark 牧师的，有人说，哎，我是跟着 Josh 牧师的。如果大家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想象我们要面对什么。因为在当时他们有人也是跟随当时的许多哲学家，比如这个柏拉图啊，亚里士多德啊，他们觉得在这些哲学家里才会有智慧，他们就把对福音的看法也用上哲学的观点 来分别。还有一个原因是因着人性的一个特点，他们就是喜欢追随领袖，追随领导，他们会把眼睛离开神而去看人，然后还会竞争。有人会说，哎，有谁是最有亮光的，有谁是最美的，我就跟谁。我相信神确实是也给人一个天分或者说是恩赐，他也确实是会给牧师一些天分，或者有讲道的天分，或者说是有这个教导的天分。但是当然教会也是有责任来爱牧师，因为牧师的他的最主要的角色就是要把人带向基督。当然这也是教会的一个责任，要爱牧师，要照顾他们的牧师。如果你离开了这个地方，我的愿望就是你是因着神的话语而能够和神更亲近，而不是跟我更亲近。这是教会牧师的一个主要角色和职责，是要把人带向神，带向基督，而不是要把人展现个人的魅力，让人来跟着自己。第二个问题，保罗所问的问题就是，当然我只是把顺序给改了一下哈。那么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这里是讲到你们难道是奉保罗的名受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施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洗过，另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大家记住，受洗敬礼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的教会，即使是耶稣基督，他也受洗，为我们做了榜样，这是非常重要的事。这是常常也是作为一个新的开始，也是把我们的旧的生命把它除去，然后有新的生命进来。当然这也是我们要付代价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主，这是一个重要的决定，这也是我们要付上代价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谁给我们受洗，那就不对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使徒保罗试图想回忆起自己给什么人受洗了，他好像也没给几个人受过洗，他想来想去好像除了基利斯布和该有以外，他不记得有给谁受过洗。他又想起来有给斯提凡家施过洗，其他好像也没记得。重要的是人，我们的名字能够在生命册上有记录，并且是以奉神的名而受洗。至于说是谁施的洗不重要，我们教会的名字叫什么？是国际浸信会。作为一个浸信会， 我们记住，我们也是不断的要教导大家，施洗本身并不能够拯救你。我们有时候也给比如有婴儿受洗，但是这个不能代表他得救。我们给人施洗的时候也是要确认他是认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是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给他们施洗的。那么施洗的人并不重要，这是信徒。如果你被受洗的时候你觉得哎，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我施洗，如果我又比较紧张，然后这些都是外部的事情，这是我们施洗都是因着信靠耶稣基督，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而不是靠我的名。凯姆斯就是说他自己给人施洗的时候都是说得很清楚，是奉神的名来施洗的。并不是靠我奉我的名或者奉其他人的名。所以这里保罗是非常清楚的来告诉大家。所以保罗他说他很高兴的告诉你们，他并没有给很多人施洗，这不重，这不给人施洗并不是重要的。第三个问题，保罗所问的是：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下一个部分，我们看到。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灭亡的人为愚拙，而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灭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犹太人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强壮。我们看到这里有保罗讲到了许多的相对应的概念。在我们现在的日子，我们也常常讲到这些，人们真正需要的是神的智慧。如果我们理解所有的男人女人都是来自一个始祖亚当夏娃，我们就不应该有不同的一个种族偏见。我们都是生来的罪人，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状况。所有的人都需要拯救，需要神的救恩，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来救我们脱离罪的捆绑。世界需要基督，我们需要神。 但是在世人眼里却看为愚笨。这里比较说十字架的道理，在灭亡的人为愚拙，在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在灭亡的人，十字架是愚拙的。保罗提醒我们，在世人看来，十字架是愚拙的，是没有道理的。我们注意到有三个主要的回应。第一个回应，我们也要看一看，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对十字架的回应是什么？第一大部分人，他们是因，有人是因着十字架跌拜。我们看二十三节，在犹太人是为绊脚石，那些犹太人他们是信耶和华神的，他们相信有一位神创造了宇宙万物，他们也知道应许的弥赛亚要来，但是他们却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他们跌倒了。他们不能够理解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他应该是一个荣耀的君王，但是他怎么就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呢？因为犹太人他们的历史，他们是信靠耶和华神的，他们也在盼望着一个弥赛亚过来，他们也看到了以利亚、以利沙的神迹，还有摩西带领着他的神的子民出埃及的神迹。他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们以为这是弥赛亚，但是当他们看到耶稣基督这么的卑微，被人钉上十字架，他们就又失望，又觉得说他们还要再等弥赛亚。他们所认为的弥赛亚应该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是来做王的，但是他们不懂得耶稣基督这个神，他是先要到成肉身的。他们犹太人还要他们要神迹，但是耶稣基督就对他们说，除了约拿的神迹，再也没有神迹显给你们了。大家知道约拿的神迹，他被大鱼吞吃，三天以后大鱼把约拿吐出来了。但是这些犹太人他们不懂，他们因着十字架而跌倒。在以赛亚书的53章提到了，讲到了许多耶稣基督弥赛亚将要为我们所受的鞭伤，这些犹太人他们不能够接受。保罗是说，世人凭着自己是不能够认识神的，他们因着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那么我们呢？我们是会在十字架上跌倒吗？神为什么拯救我，要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呢？是的，这是神起初的一个计划，这是神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计划。有人会觉得说，我可能会这样做那样做，但是神有他的计划，在创世以前他就计划了弥赛亚要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我们再看第二个反应，有人却嘲笑十字架。我们再看还是23节，在外邦人为愚拙，他们嘲笑，他们羞辱嘲笑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因为希利尼人他们是有智慧的，他们是一些所谓的上流阶层，他们不能够接受我们的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被钉死在两个强盗罪犯中间。但是神却问道，智慧人在哪里呢？文士在哪里呢？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呢？神不是叫这世上的愚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他们人是因着知识而自高自大，但是神就叫着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神让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再想想这些人，他们嘲笑十字架，嘲笑耶稣基督，他们还嘲笑神被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向他吐口水 来侮辱他，嘲笑他。有一个学者道金斯，有人可能会熟悉他的这个名字，他是一个作家，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上帝的错觉》。在他这本书《上帝的错觉》这本书的285页，他写道，他说他们本可以用他们的书页和布道来歌颂满星满天的繁星，或是歌颂山峦和绿色的森林，或者歌颂大海黎明的，但是这些偶尔会被提及，但基督徒的焦点就是罪罪罪罪罪。那么支配你的生活是多么的讨厌呢？他继续说，现在上帝道成了肉身，耶稣基督，他被折磨，他被杀害，他为亚当的后人赎罪。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替罪羔羊，他继续讲啊讲啊，但这就是道金斯他的智慧，他一个属于脑子层面的一个智慧，他觉得好蠢呐、啊，他觉得哎，神要道成肉身，还要受折磨，还要受死，还要死在十字架上，他觉得很愚蠢。这些所谓的世界上的智慧，即使是有一些基督徒的作者，他们写的一些基督徒的书，让基督徒们读的时候也会很搅乱。还有一个人叫 Brian McKellen， 有一个Bruce McKellen 是一个Kiwi， 他是一个新西兰的一个作家。那么这我要讲的不是 Bruce McKellen， 我要讲的是这个 Brian McKellen。 他也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他自己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写了一本书，是讲到一个虚构的，他用一个虚构的一个人物，他给他取名字叫乔治。乔治信神，但是 他一直都不能够跟耶稣基督相近，不能够理解，因为他认为耶稣基督不 make sense， 就是没有道理，完全没道理可讲，也不合逻辑，他为什么要死呢？然后对，因着他的这个问题，这个作者 Macaulay 就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乔治问的问题从来他没有想过，第二个方面，这个作家他觉得基督徒不能够回答乔治的问题，那么他就发现对于乔治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然后他又和他的兄弟彼得来讨论，然后他说，我想了几个星期，我都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而死。他的哥哥彼得就很快的回应说，哦，对于我来说，可好像耶稣基督自己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死。难道耶稣基督真的不知道他为什么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吗？难道上十字架对于耶稣基督来说，他很吃惊，他必须要上十字架吗？在马太福音20章28节，耶稣基督说，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因为他是要做多人的赎价，他来是要服侍人的，是要为我们舍命的。耶稣基督非常清楚他道成肉身的目的。还有一个人叫 William Paul Young， 当然是 跟我们家没有关系，他也姓Young，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他的这个名字。几年以前他写了一本基督徒的书，而且还卖得很好，还有电影拍了本电影。他那本书是说我们信神的一些谎言。他是讲到说，难道创造者生来就是要被人唾弃，要被人折磨和执行死刑的吗？最好，如果是这样的神，最好还是不要有了吧。作为，他继续说，神不得不道成肉身，成为我们的样式，为什么要这样呢？又有这么多的问题，在神学上，在哲学上，这些人写的书，为什么呢？听着，当有人他自己是一个世上的人，他还想写一些神学的书籍，那就是问题。因为神告诉我们说，唯有神的灵才能够开启我们，让我们理解神的事情。如果我们会觉得认为十字架是愚拙的，是愚蠢的，会因为十字架而跌倒，或者有人看不到十字架的美，看不到十字架的价值，只会嘲笑十字架。教会们，我还是要把这些所谓的著名的这些基督徒的作家，或者基督徒的写了一些所谓基督徒的书籍，或者做一些基督徒方面的一些演讲。但是我要提醒大家，我们要有一个分辨的智慧，我们一定要用神的话语来做我们生命的亮光，并不是说有人写出一本书，把它放到基督徒 的书店里面，这就是真理了，话语的智慧。为什么？因为这和神的话语是相矛盾的。我们就要清楚的划清界限，要站稳根基。但是非常的不幸，很多人是稀里糊涂，没有分辨力，也分辨不出来真假。觉得哦，这是个神学家，哦，这是一个有名气的作家，哦，他的书也放到了基督徒的书店里。我们做基督徒真的是要很小心，要有一个神的话语来做我们的雷达，来做我们的一个属灵的眼镜，要过滤，要看清真理在哪里。有人是看是对十字架的反应是跌倒，有人是嘲笑。那么第三个反应就是有人他是相信并经历十字架的大能。我们看到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那些信的人。24节，但在那蒙召的人，无论是希利人、犹太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这里讲到神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这里神用了愚拙的道理，并不是说他真的愚拙，而是在世界的人看来是愚拙。这是，但是神却用神的智慧来拯救那些信的人，就是用那些世人所认为愚拙的道理来救信的人。我们看到了十字架，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凭着信心对神的恩典做出回应，这就是耶稣基督的一个大能，拯救的大能。这个大能能够不仅仅的是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更能够救我们脱离，我们不用再活在罪中，我们是自由的了，我们是自由的可以来侍奉神了，来成为神的子民了，我们有生命，有一个目标，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神的作为，我们不再受罪的捆绑了，我们已经是自由的了，我们是自由的活在神的恩典下，自由的侍奉神了，我们是重生的了。十字架是神的大能，是神的智慧，不是世界人的智慧，我们不是要寻求世界的智慧，而是要寻求神的智慧，是神的智慧，这不是愚拙的。我们不会说看着十字架说哎呀为什么要这样，好愚蠢呐、啊！”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多么奇妙伟大荣耀的君王，充满着恩典，充满着慈爱，他是良善的神，他是公义的神，他是充满大能的神。那些希利尼人，那些犹太人没关系，他们觉得是要嘲笑还是要跌倒，但是我们要相信并经历十字架的大能。无论保罗是对犹太人还是对希利尼人讲，信息是一样的，他传讲的是钉十字架的耶稣， 他也在使徒保罗向我们说到，你们要清楚，到底难道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了吗？是唯有耶稣基督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我们要看清楚十字架的道理，虽然在世人为愚拙，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是神的大能。我们作为教会，我们要合一，我们要有一个声音，我们是在神的话语上合一，我们是有一信一主一喜。大家一起站起来，让我们来低头闭眼。保罗这里讲到犹太人，讲到希利尼人，因为这是当时他所面对的人。有人在当时当地住了很久，不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希利尼人，但这没关系，不论他们来自哪里，这都没关系。